大家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告诉你女生最重要和最无聊的事。我是 Royal，
我是 Winnie。 本周团购就是 MOE， 就是我们最好用的护手霜。
MOE 的护手霜它的优点就是在于，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辛苦的工作女性然后或者是可能就是要常常做家事的妈妈们，
对，
年轻小姐们，我觉得它的优点就是在于它很快吸收，而且它滋润度悠长。
对、因为很多护手霜就是因为它太快吸收导致根本就没有润到。
对，
而且它的味道也就是普通、它木椅的味道是一个很舒服的木质调的香味，就会让你感到很安心，然后很舒服，很让你的心情也很稳定。重点是这个护手霜还有 99.9% 的抗菌，
你可以用它其实就有一个基本的防护的作用。
而且卖到现在啊，最大的反馈就是别人给我们的反馈哦，我们自己也吓到、就是很多有富贵手的朋友们用这支护手霜都觉得得到了安抚，是真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他有富贵手，然后或者是他有别的手部的问题，然后唯一能够用的护手霜就是这一支。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吸收乳，它的洗手乳也是真心好用。因为洗手乳最怕什么，要嘛润到你就滑到感觉真到底要冲多久才冲干净，
对，
然后要嘛就是洗完很涩
很咬手，
对，
就是非常的咬手，洗完就是手还是干干的。
好啦，我知道没有细菌啦，但是我的皮脂膜也被受损了这样子。
对
对，那墨鱼也是一个中间刚刚好的程度，我觉得它拿捏那个就是最恰到的好处，我觉得这是它很厉害的地方。
对，就是然后重点是指尖还是大家最喜欢那个木质调的香味，所以洗完也是非常舒服，甚至很多人都跟我们说，他把这个拿来当沐浴乳来洗，我觉得也很 OK， 因为它是够大瓶。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身体乳，身体乳也是因为它护手霜是实在是太受欢迎了，所以我们就出了一个放大版。那当然，身体乳的质地有稍微调整，会比较延展性高一点，也没有像护手霜那样的丰润，因为它毕竟要擦整个身体，但是它的润度还是有的哦、就是没有说因为它的质地延展了，然后就润度就消失，没有，
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一次的团购。
跟我要这一次真的很划算，就是直接两盒有四支1500，就是送人很方便。我就觉得送人就是最不失礼，然后又觉得别人也不会觉得有压力又开心的礼物，就是这种礼物，你知道吗？
对，而且又漂亮。
对，那或者是你每一个品项都想要来一个，你也2000出就有了。很多很厉害的独家优惠都在这一次的女人想听的事情，就记得去点选我们节目资讯栏连结哦，是限时的哦。
好，那我们现在节目开始。
今天我很紧张哎，因为有一个敬重的广告界的名人来到我们节目
哦，这真的是
传奇，
有全台一定都知道。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名，但是你绝对知道他所开创出来的人物。我们请到了广告界名人叶两传来到我们节目，他就是曾经制作过开禧婆婆的乌龙茶广告。现在的人你只要讲到乌龙茶你就会想到开禧婆婆，对不对？
对，
即便是现在这个广告很少在播放，但你都还有
印
象，
那个印象很深刻。
对，他成功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乌龙茶这件事情，
变时尚。
对、就是因为这个案例，然后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变成广告界的经典之作，然后也是广告界最有名的人物叶良传叶大哥。
嗨，欢迎叶大哥。
两位妙龄的主持人你好。
我昨天啊还跟那个 Winnie 讨论说我们今天要采访你嘛，看资料的时候就发现叶大哥那时候要做乌龙茶广告，他是跟对方说我可以给你广告制作，我可以帮你做广告，但是呢我从你的销售收入抽佣。然后我就说哇，他不是收取广告费，他是收取分润，所以叶大哥是第一代的团购主。
而且我觉得敢提这种要求表示他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有信心，
而且他是不光是他的鬼点子用在他的广告作品上，连收入都有他的鬼点子在。因为在那么多年前还提出这样的要求，
应该很少人会这样提吧，还是根本没有
广告公司没有人这样做，广告公司都想要实赚，
对，
17.65，
对，一定要拿多少，
这客户会不会倒或成功跟他无关，我是钱照赚。
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呀？
因为开禧乌龙茶的公司，第一在我服务他的时候，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饮料厂，陈董事长是他是我学长，我是屏东科技大学食品系的毕业的，那他高我10届， 那当他出来做生意的时候，讲他也不会做生意，所以他在做第一代的开禧冰淇淋汽水的时候，到处被经销商倒钱了，财务状况是奇差无比。
那你这样子你还愿意帮他做广告哦？你是怎么会有这样子？
第一，他是我学长，所以我们学弟学长，我们有这个学校的这个关系，我愿意为他奋斗。第二，我认为在饮料里面，尤其是在1985年我去日本旅游，看到日本的山头里三得利乌龙茶，哇，整个横行日本。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我们中华的茶文化怎么会在日本人的手里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的乌龙茶的这个饮料规模怎么会被日本掌控？我就当时非常的不能讲不服气的，然后下定了一个决心说，这个花言权应该是我们台湾人
有个激起斗志的感觉。
因为其实台湾的茶根本就是可以闻名世界的啊，对不对？
你看在民国70年80年，在那时候你们都还小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的社会里面，你在上班族，你到办公室去上班，去茶水间喝茶是不用钱的，茶叶都是公司付的，
就对我们来说是稀松平常的事，
就是非常平常，就很平常的事情。那怎么会有人想要把茶变成饮料，再花跟可口可乐一样的钱去买来喝？在那个时空里面是没有人会干这种事的，消费者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愿买黑松汽水
或苹果西达。
苹果西达怎么会
喝到？所以你到底怎么突破这个困境的？
文化跟消费习性的一个大转变。我把茶当成人
哦，你换个角度，
对，
你就是把它拟人化。
对，我事实上，你讲对对，
我再怎么敏锐也无法敏锐过大哥，我也不会把茶变成一个具体的形象。哎，这是一个很前卫的做法。
今天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啊，我说茶跟人的关系，茶树不是一棵树吗？
对，
那茶树上的茶叶不是新鲜的吗？
对，
它是成就一片嘛，一片茶叶不是平坦的一片茶叶，制茶的揉捻的过程啊，烘焙的过程以后，它就变成黑黑的一条卷卷的，
对，
是不是
干的那个
就变干掉了嘛？它是卷曲的嘛？当你再把这个卷曲的茶叶放到热水开水里面去冲泡，
它又舒展开来了，
对，它就舒展开来，把里面的好的茶的成分
释放出来，
是吧？让我们来享用这个茶汤，对不对？
对。
但同时你看到卷曲的茶条，哎，舒展又变成恢复到原来的茶叶平坦的状况，是不是这样子？
对。
我从这里面看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华人中国人，我们当然现在是台湾跟中国，可是我们从历史几千年下来，
对，我们华人
一直在战乱，一直在动荡，
有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不是，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
是什么？
饱受欺压的状态。
哦，所以有没有那个卷曲？我们现在在上广告课，我们要跟着老师一起想象，
对，跟着他的思维走。
对，
清末民
初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八国联军把清朝搞得乱七八糟，民国建立又
就都妈的。就都慢点，你今天要做一个乌龙茶广告，你可以想到明末清初吗？
好像是没有办法。
当然了，我如果没有我的思路没有这么的宽阔的话，我又回到一个 USP 的广告，就是说茶饮料喝了让你提神健康回甘，
就是很 boring 这样子，
就很一般。
对，所以你就想到了这个我们华人坚韧，然后以及历史文化，
对，
因为它卷曲的样子，
对，没有错，
对，
没错，
进而想到了开禧婆婆的形象吗？还是还没有，还有一段路？
对，不，还有第二件事，
还有第二件事，
在那个时空里面，我们台湾人有一个俗语：“拎得薄酒老杂木。”这个
什么？
这个现在是没有了。在那个，
我还真没有听过，
我也没有听过。哎，
社会上都在讲这个事情，就是说，当然这样对女生是大不敬了。可在现在不，可是在那个时空的社会里面，大男人主义朗朗上口啊，冷茶薄酒老女人
是不喜欢不爱的意思。
对，
就是一种贬义的意思。
事实上是有贬义，所以冷茶台湾人是不会喝的，华人是不喝冷茶，在那个时候，
真的
。但是呢，我很勇敢的，我把这三个要素
结在一起，
冷茶
老女人
我把这两个元素挑出来。因为这两个元素是社会众所周知的，
对，
我拿这两个元素出来创作一个沟通的素材。他会借力使力，他会认同跟不认同，
因为他反而会有一种共鸣感，莫名的共鸣感。对不对没有错。
但不管是共鸣或是不高兴等等，它就是一个题目嘛。
对，而且会引发就是社会大众的讨论度。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呢，我就想到，哎，开禧婆婆，开禧婆婆是一个 老的
素，而且他当时是素人，对不对？
他是一个素人，他就完全不会。
而且我
可是他那个装扮跟造型是来自什么？
我当时我就想要说，既然是我们把茶已经领人化到人，
对
对不对？然后我又挑了两个题目，决定我要去找寻一个阿婆，
嗯，
然后我用阿婆。
婆婆的形象代表、
来创造它变成现代化的、视觉的语汇，
对、
okay? 好，那我们整个造型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呢我找不到阿婆，所以 有一次非常神奇，我开车到汀州三军的总医院。
请问你找阿婆的标准是什么？
对，那时候为什么会找不到、啊、
对，要看起来俏明俏明，对不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开禧婆婆是很俏明的。
没有错没有错，她是非常的俏明。
你不能找一个看起来 很苦丧着脸的阿婆，不俏明，对不对、嗯、
对，没有错，
要看脸笑眯眯的。
那我刚好那天我车很脏、哦、那我就开去洗车，
嗯，
那这我就坐在车里面，我没有下来、
嗯、
然后就有一个阿婆在帮我洗车，
嗯，
然后洗洗冲好，她擦干的时候，哎，要收钱之前，我就从窗外看着她，哎，我觉得刹那间说，哎，
她就是你，
她就是我想
魂牵梦萦的阿婆。
我就把车窗拿下来，我说
大姐
你好
啦，阿里刚无想为拍广告的，
我找一个大姐来拍电视广告，现在在邀请你来去试看
嘛。他应该不傻，他
应该觉得遇到诈骗吧？
那时候没有，很少诈骗
啊。对啊，
那个是一个很民风淳朴的年代，
对，但是非常非常淳朴。然后他就笑一笑说：“好啊，好啊，好啊，试看麦啊。”
嗯。
结果没想到拍片公司 production 也找了几个阿婆，就我们都把她试妆。
嗯。
她不太会讲话，可是她很会笑。这一直很微笑，
哎、欸，我觉得这个人的个性应该很糗，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因为现在的人啊，只要头上绑一个头巾，就会说：“哎呀，你怎么做开禧婆婆的装扮？”
对，所以那个影响太深远。
我觉得那个头巾很重要，画龙点睛、欸。哎，
没错，没错，没错。
就你们怎么想到，就是要把那个头巾这样绑在那个下巴那边？
是有一点要想要。就是做像茶农采茶的女的那个感觉吗？
那是一，还有二、嗯、二就是客家文化是一个很色彩很缤纷的，
对、
嗯、啊，那时候客家文化慢慢在
崛起，这样子
崛起苏醒的当中、嗯嗯、那时候我们需要台湾族群要融合啊、嗯、那1990年的时候我们的国会立法院都是打架、
嗯、
打来打去，然后里面是打架，外面是孤汪会谈，我们跟中共很多的谈判，
反正就是很多历史啊，
对对，那时候真的很动荡，整个社会是真的很有点很混乱，但是股票是12000点那时候飙高，
嗯
啊，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么混乱状况下，我们需要冷静下来、嗯、喝茶是最能让你冷静，可以对话嘛，谈话的时候、嗯、那时候不是喝星巴克咖啡，那时候是喝我们的茶
嗯、
那个时代是喝茶不是喝咖啡，所以呢我就创造了一个群组要融合，大家互相要包容，概念是在这里，没想到整个整合出来，如果你们看到我们第一支广告，阿婆是跟一群年轻人
对
在跳绳、
嗯、
那个绳子
绑叉感，
对，那个绳子是一段一段一段的碎布，就是我们古时候阿嬷都会把剩下的布省下来织成一件衣服、
嗯、
还是这样，我们把它织成一个跳绳、嗯、就是已经是族群的融合在那边跳，里面是隐含非常非常的讯号在里面、
嗯、
素人看得懂你要传递的讯号，
就是有真正的打进在喝茶那群人的心里面、
嗯、我认为应该打进社会的人的心里，不见得是喝茶、嗯、
就是连开始没有在喝茶的人都喝了，
都喝了，
就是都会注意到这个广告带来的讯息，
这就是一个成功广告、嗯、对我来说啊，开禧婆婆跟那个一家烤肉万家香这两个是真的是
我们小时候的经典
广告界的经典、嗯、你知道吗？对，所以那个时候开禧婆婆广告甚至还得到坎城的奖，
对
对对，真的很厉害、欸、
好威哦、喔、
对啊，
对我们得了很非常多
奖。 你那个时候有预想到有这样子的成就跟那个奖项吗？
没有人可以预测，
对对、啊、完全没有办法预测，对不对？
开禧婆婆应该也不知道自己那个声名大噪吧。
对啊、
他后来知道了，他后来我们要付给他的这个拍片费用越来越高他当然知道
而且因为这个广告不止他得到国际性的大奖，甚至还带动了台湾的茶叶啊相关经济的发展、欸、好夸张哦，
很狂
很狂、
你不要忘记哦，我们一年做到70亿的营业在台湾啊，一支饮料那时候的黑松，
那个时候的70亿，
那时候黑松做了几十支饮料加起来还不到40亿，
那你的学长有没有很感谢你？
当然要感谢我。
哎哎哎，反推回去，我刚忍不住。哎、欸，他是第一代开团师，
对，他业绩是70亿耶，我想都很渺小哎、欸。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习如何好好拍一支广告。
我们是零头中的零头、欸。
对，好，如果我们今天要好好拍一个广告，哎、欸，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记在心里哦。因为如果你不管你是业务也好，公司的业务也好，还是你今天要自己贩售自己的小饰品啊，什么什么各种各行各业，其实都需要这个概念。到底要怎么培养自己的灵感跟创意的嗅觉啊？
平常啊，要传播或者讲这个题目要收30万呢、欸。
今天听到的朋友们有福啦！
今天先提供3000块给我们好了，3000块的30万里面的3000块给我们好了。
我跟你讲，
最重要的啊，一点一点一点、嗯，对对对。
我这里面我回忆我这个人到底是怎么被我自己栽培出来的？
我栽培我自己的方法，
对，我栽培我自己。
因为我是那个大道城出生的，我读蓬莱国小的啊、哦。我很小的时候，我有收集邮票的这个嗜好啊。
哎、欸，现在年轻人还知道什么收集邮票？
现在年轻人知道什么是邮票吗？
邮票呢，我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呢，就以前我们要寄信，你要寄信呢，你要跟人家沟通方式就寄信，然后寄信的方式，你就在上面要贴个邮票，代表说你这个信是有付钱的，这样子，好懂了吗？
你还懂得邮票，表示你是有相当年纪、
哎。不好意思，透露出我年纪啊！我刚刚上网 Google 跟大家讲的，好好 好, 好，你有收集邮票的习惯。
我们的邮局在那个时候出了一套叫《清明上河图》，我想我们大概
我知道，
对不对，你不要不小心透露，
很长的，哎，我又没有不在乎人家知道我年纪。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呢，我就很喜欢我，因为我就买了那一套，就排队买的那一套《清明上河图》。
想必那一套现在也很值钱吧？
就早就卖掉了。哦、然后呢，我就很喜欢，我就拿放大镜去看那个小人，里面密密麻麻的人，对不 对,
对？
最近有用 AI 去把它数位化以后，发现里面有人戴眼镜、欸，
哎，这么细致哦，
里面有两个人。戴眼镜，哇，我就觉得那时候我看不到戴眼镜、但是呢，我从放大镜里面去看那些那么密密麻麻的人物，对我们来讲像蚂蚁般的，可是我很仔细，哇，从里面得到很大的乐趣，就我从那边学会观察、它人事物什么都在里面嘛，好、但是我们这个中华文化里面古老的一个
名画、
名画，
经典名画，
人事物真的最多全部集中在里面，哦，我非常非常高兴，所以就从那边去观察那些小小的人物，我感到非常心急跟快乐，从此我就开始
养成
一种观察的习惯，
就是你的观察力要放大，不能放空过日子，
没有，
就是你对于你身边经过的人事物，你都要用百倍的观察力去看他们。
总结两位刚刚的对话、我说蟑螂在墙角上爬，你看得到看不到？看得到，
看得到，对，我就会立刻把它打死。
对，你看得到，
对，
可是我可以看得到蚂蚁哦。这不一样，
懂了，就是要够细微。
对，
可以看到蚂蚁，你只能看到蟑螂啊。那表示我自己在平常在观察，无微不至，或眼睛一扫过去，我就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然后这个就是你在发想这个创意的时候的灵感簿，对不对？就会累积你内心的那些灵感的小册子。
没有错，那所以再回答你刚刚，那到底是经过什么样的状态？我自己内心怎么样去运作这个事情哦？
好，
我喜欢在路上走路，我喜欢在路上观察。
哦，我知道了，不要搭捷运，选择在路上走，可以这样子讲吗？
欸、我跟你讲哦，捷运里面也可以观察很多事、
欸、对，也是，
重点是要看，
真的要看。
然后能走路的时候就多走路，因为你走路的时候，你看到的街跟人事物更多。
我从这个红绿灯到那个红绿灯，大概有50-60公尺，对不对？大概你们很快就走过去了，对不对？
对，超快。
你只能看到一两件事而已，我可以看到100件事。
所以，如果你要培养你的嗅觉跟敏锐的
增加灵感的那个资料库的话，
对，
也就是你要看得够细微，
没有错，没有错、
但要小心不要被车撞。
对，
还是拿手机低头才会被撞，你走路一再看怎么会被撞？
就是要减少滑手机的时间、你要多看看外面的人事物，
没有错。所以我年少的时候就喜欢在路上走路看东西、
如果你看到有趣的事物，你会立刻记下来吗？
我不用记，我全部都输入到我的头脑里面去。
而且因为叶大哥很早就游历各国、对不对？
对，我40岁之后呢，我就开始，我爱上巴黎、我就开始大量的在巴黎、法国、欧洲开始行动、所以我在30年前、我已经每一年每一季要飞巴黎 然后在那边停一个月，所以我一年是飞四趟，停四个月，连续二三十年，所以我在那边的密度算很密集，
地下巴黎大使就是叶大哥了。
不不不，台湾是我的母亲，法国是我的情人。
哇，很有资格说这句话，
所以我必须去。所以我在那边呢，这么长的时间，我在那边学习他们的美学、时尚、艺术。
对，因为叶大哥后来也是把很多法国巴黎厉害的餐厅带来台湾，影响我们的饮食文化更深，就不止茶，就连那个巴黎人怎么吃东西的饮食文化都带来台湾。这就是大家如果上网搜寻叶大哥资料都可以搜寻得到，观察力多，走路看世界，就观察身边的街景啊什么的。那还有呢，
你不是只有看啊，你到底看有没有懂啊？那你懂，你
也是
你懂，那懂什么？那你怎么用，这才是整套，你要玩整套，一直在那边路上看，那不如你去看女生比较快，对不对？
也是。
但是呢，我在看路上的招牌的时候，我这样眼睛瞄一下，那招牌都有字嘛，
对，
我只要看到一个字它感动我，我马上会有一个画面就会浮现，所以我每天在路上所看的东西画面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直出现，所以我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我在60岁的时候才受洗成为基督徒，60岁眼睛已经老花了，你要去看那本圣经，这么厚的圣经，我以前从来没看过，我周游世界，然后都要住饭店，我知道饭店的床头旁边里面有放一本圣经，
对，
从来没换过，因为我知道那个就赶鬼用的。那里有圣经，今天睡得很安稳。
那你这样怎么看呢？
真的很困难，你知道吗？我不是什么基督徒第二代、第三代，不是，我第一代，我们全家人都没人是基督徒，只有我第一个，所以要去看圣经是非常非常辛苦。可是我在高中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Superstar Jesus Christ》。万世巨星，你们绝对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对，我们没有。
他是用歌剧的方式 Miserable 那个
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他里面的耶稣也是用唱歌的，玛利亚唱歌，所有人都是用唱歌，就是歌剧形态的一个电影，
歌曲来理解圣经这样子，
歌曲来带动，但是事实上是画面，那个画面就是我那个整个电影的浮现，对我震撼，非常非常震撼哦。
所以你要常常有画面的连结法，对不对？
各位你们不要忘记，我也是广告人、公关人出身的，所以我自己对画面的创作是非常强的，所以一个字可以马上给我一个画面，所以我们在看圣经里面一段经文的时候，我马上浮现耶稣跟门徒在做什么事情，我在教训他们或者去帮助谁
所以时常要训练自己文字跟画面的连结度，
没有错没有错，这个才是一个创作者或者创意人，或甚至为待会我们要谈到是广告人到底何去何，现在哪有广告人啊，现在都是传播沟通，对不对？
对，现在都是短影音了，
对，现在基本上没有广告
有啦，还是有啦，
只是没有到这么的普及啦，
以及我觉得好广告真的越来越少，以前那个年代真的有很多厉害的广告。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因为以前是被强迫收看，然后你有这么多，你要看这么多就会比较，
对，
就好广告就会深植人心，可是因为现在我们有太多方法跳过广告了，
对啊，我们就只要加入那个 VIP 的行列就可以跳过广告
所以好广告就更难出头了。像在这种状况之下，说叶大哥在开始就是想要做现代这种快时尚啊，这种就是短影音的这种世界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广告行销方面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你们可能又没有看见，因为我年纪太大了，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经历你们基本上都没读过。我们以前有一套杂耍团，杂耍团就可以把盘子丢到天空，拿一根棍子在那边转，有没有？然后那个团长可以转30个盘子都不会掉下来，一直转一直转，
就是厉害的特技演艺人员这样 子
所以你看盘子在天空上一直转一转一转，那个盘子是很浅碟的，很浅的盘子它才可以转，这我把它解释成的快时尚。可是你拿一个碗，碗是一个有 volume， 它是有容量的，
有深度的，
它就没办法这样转了，它会掉下来。
哇，叶大哥连比喻都好深哦！
对，
天哪！
所以我们眼光不能太浅薄，我们要看得更宽广。那我们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嘛。那你心中的那一把尺的长短，会决定你事业、人生的走向跟成就吗？是吧？
对，
好，那你刚刚讲的题目就很简单，拿两个品牌来 Zara 跟 LVMH LV 集团， Zara 也很成功啊，
对，
它是快时尚啊。
对。
LVMH 它是传统的时尚文化，它是雕琢 内涵的，
就是
两个都很成功。请问一下 这两个哪一个比较厉害？我不知道，这是你自己要决定啊。嗯、你是要选寸还是选尺、啊、
我曾经有看过就一句话说，如果你要在短影音比较成功的话呢，你在前两秒或是前六秒是关键，前六秒就要抓住对方的眼球、嗯、因为现在的人比较没有耐性，他在看广告的那个秒数也比较早、嗯、
没兴趣他立刻就滑走了，
对、嗯、所以他前六秒就要立刻抓住眼球。广告以前广告都是一分或是
90秒之类的，
对不对？
以前是30秒是标准、啊、
标准30秒标准，
一分钟是很有钱的企业才会
看预算，看预算。
对对对，那如果是现在30秒，那短影音也是差不多嘛、嗯、也是30秒到1分钟、嗯、但是你前6秒就要抓眼球。有，你以前应该没有这个规定吧？以前的那个最厉害的秒数会不会在中间？
最厉害的啊、嗯、10秒
10秒
10秒就要
说一个故事，
说一件事情。
哇，好厉害、哦、
你知道吗？但后来还开放到5秒，曾经有5秒你叫啊叫一声，可是那一个声音跟那个画面很短，5秒钟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所以这我们都有受过这样的一个
训练
过。所以讲真的，要去创造影片呢，对我们来讲并不是困难，但我觉得不是影片的创作问题，而是你自己这个人的内涵跟观点跟观察，你的厚度宽度到底够不够。
就是不管你是要短的还是长的影片，你都要有你自己的观点。
当然了、啊、这最后回到你的个人价值在哪里，你成功与否的这个竞争全部是在你个人，
就是你不能盲目的就随便拍了一个影片然后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基本上也不是在说什么，说了没人要听而已、啊你自己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你说错事说错方向，说到对社会没有感动的事、嗯、那也没用啊，对不对？
对，叶大哥就是成功的，他可以说是把那个茶的文化给开创起来，因为他就是一个开禧婆婆的广告，整个带动我们那个台湾
罐装茶的那个风潮。
对，然后现在尤其是现在啊，我们对茶更精致了、嗯、不论是茶，就连什么 fine dining 啊，然后各式各样的精致的餐厅都是你知道如雨后春笋般的哇大量出现。你自己怎么看
这个？又回到一个问题，我最近
盘子的深浅
我最近在推动一个叫做巴黎日常的观点。什么叫巴黎日常？因为我最近开了一个餐厅叫 Parade、嗯啊、我在推动巴黎日常，那人家都觉得，很多人问我说：“哎，哎，叶暖传你又来了，你搞那个巴黎日常啊？我们要希望的是巴黎来我们最顶尖的，你为什么给我们日常？巴黎的日常是比我们台湾日常是有差距的，为什么？巴黎的农作物、畜牧业、它的加工业啊、起司啊那些加工业等等，都是非常高标准的。
哎，可是我觉得，就我所知，巴黎日常不就是面包？”
不是
面包跟红酒
也是蛮大一部分的、
那叫日常产品，我们在讲日常的消费形态、我们在讲日常消费、就是、
我比较浅
没有不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在法国非常久，在巴黎非常久， 我已经
他是老巴黎人，
半个法国人、嗯、所以我是想这不是崇洋媚外啊、是他们确实有过了一等的这生活的状态、嗯、那我们从已经学习的为什么不把学习到的东西带回台北？所以我认为台北人的日常尽可能要跟巴黎的日常是一样的日常，但我们的日常都是以夜市为主，
对
不对？
对，
以夜市为、夜市才是我们的日常、那但是人家巴黎人是非常讲究、那因为他的食材都已经很棒，厨艺又很棒，所以他平常呢隔壁邻居的餐厅都已经提供非常好的饮食给他了，而且价格是生活化的价格，他不是米其林，不是 fine dining， 他不必吃米其林。
比如说烤田螺就已经是非常
非常经典的
一般、就是大家都可以吃的
escargot 的那个，你在巴黎的好餐厅吃 escargot 六颗好大颗，你到米其林吃那个 escargot变很小颗，然后装饰了一大堆更小颗、那只是为了照相而已啊可是你付出可能是五倍的价钱呢。
对，但其实我们有时候人也只追求一个好吃简单的烤客，
这样就够啦。
对，
我在那边生活
因为不可能天天米其林嘛。
对啊，因为巴黎的一个月大概赚4000块欧元，米其林500块，继续吃出来500块欧元，请问你能吃几次？对不对？那但是你平常在法国人在吃中餐的时候大概是25块钱， 吃晚餐大概是30到35块钱欧元。
哎，他真的是那个老巴黎人，因为我都没有吃到这么便宜好吃的。
对，你都去就吃米其林，当然没有。
你下次要给我们那个就是 list。
那你觉得巴黎日常当中最好吃的是什么？
我们不能这样讲，最好吃的是我们
你必吃，你个人的必吃啊。嗯，
他们有很多的传统菜，
你讲三个你最喜欢的。
但是我常常跟那个巴黎人吵架。
为什么？
因为我就说你们的汤都不烫。
对，我们很喜欢很烫的汤。
因为我说
他们都温温的。
This is sauce 因为他们冷汤我都觉得是 sauce 啊，不是汤啊。对对对对，
他们基本上他们热对他们来讲
不是那么重要，
这 不是他们的生活形态。
那你最爱的呢？你最爱的巴黎日常食物是什么？
我喜欢的是很怪异的东西。
怪异怎么样
啊？比如炒这个青蛙腿。
青蛙腿？
炒青蛙腿？
炒青蛙腿听起来好不像巴黎的菜哦。
有巴黎人喜欢吃，我跟你讲啊，他们有一个叫 cuisine bourgeois，就是中产阶级的食物。嗯，啊，它不是 fine dining，也不是一般的夜市的菜，就是
日常家庭会煮的家常菜。
bourgeois，他们这种青蛙腿是在这
种。那他们是用什么炒？
有加 garlic。大蒜对他们讲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蒜炒青蛙腿。
对对对，然后橄榄油或 butter， 然后花点盐，或者有他有两派，有一派吃起来像盐酥鸡一样，
酥炸的。
对对对，啊，一派是用奶油的，就是两边都有不同的口感。就像这种很经典的传统菜，或者非常非常棒
特别哦。
OK， 那 escargot 不用讲了 ，escargot 是根本就是很 this is a book lesson one， 入门
打开第一页，对我们知道。这了，我跟威尼只到这，就没有再下一页了，
没有。
然后还有呢？
他们很会做海鲜，他们的海鲜，因为地中海，海鲜非常非常的新鲜，
马赛鱼汤啊，很好喝。
对对对，马赛鱼汤，他们最那个牡蛎啊 ，oyster 啊，等等虾子啊，等等，哇，真的是那个 platter 那种海鲜盘，哇，那是精彩无比，都非常非常好吃。我很难告诉你我喜欢哪一道菜，
但是可以直接去叶大哥的餐厅吃。
因为我把这个巴黎日常他们喜欢的菜色都带回台北，在我的 parade 里面，引导我的厨师能够理解什么叫巴黎的日常的概念，怎么去烹调出这样的味道出来。确实在我的餐厅里面可以吃到巴黎日常和巴黎人吃一样的日常的菜。
那你觉得巴黎人那个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人的个性跟台湾人很不一样，我们可能比较会学习。
OK， 第一，巴黎人致富之前是要自信，你有自信你才能致富，你自己都 come see come see 摇摇摆摆，你要怎么致富？就变成傲慢了。
欸，真的耶，巴黎的路人都看起来有一个自信感。自信糗感，
我觉得是他们整个教育跟社会制度的关系。他们的教育从小学开始就是对美学的教育是非常的深刻，那个根本知识的事不用再讨论了，
对啊，
知识是大家全球都一样，
啊，
你要教什么就都一样，可是对美学的教育是我没有看过这么厉害的。我曾经在罗浮宫或庞毕度美术馆看到很多他们的老师带小朋友都是在参观美术，然后我曾经看过一幅在 Picasso 的画的面前，应该是幼稚园学生，那个 Picasso 的画他是把人的两个面，两个立体面画在一个平面上面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 Picasso 的画是
全部也有正面也有侧面，
对，两边
在一起
都并在一起嘛，他们就把学生放在一边，然后老师在讲解，从你从这边看看这一幅漂亮的话你看到什么，讨论看完之后再全部再移到另外一边再看一次再讨论，
等于是幼稚园就开始
培养美感，他们很重视美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
他们比较没有在学这件事情。
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他们的法国的厨师每一年都要贡献几个小时到小学去做菜给小学生吃，包括米其林厨师都要到小学教他们认识菜做菜给他，
这是政府的规定，哦，
这是政府规定，这是国家规定，
这个很特别，
教育上问题。
可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规定啊？
全世界的奢华是在法国定义出来，300年前太阳王定义了所有什么叫做奢华，香槟是黄色的， 高跟鞋几寸、嗯、什么东西，
对对对，
面包什么
定义了奢华所有的
规则，全部他定义好了，三百年来他们人民都是这样在生活的、嗯、累积成这样子，我们连最后的金兆尹都倒掉了。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怎么这样子、
哎、我们的夜市文化也是底蕴深厚了，不要这样说、我们也是有啦，
毕竟我们才五六十年嘛、就是、
没有了，华人的饮食文化也是深厚，那、是另外一个范畴、对，
所以这 OK， 你讲到这里，到底我们是讲究讲究很精致，或有没有跟得上时代，还是讲究旧的，我们现在一直维持在旧的东西。以我是学食品的人，我自己一辈子都是在食品里面观察，我们整个华人的菜色，讲真，你说要前进到国际的高度，事实上是有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把它蜕变成国际的高度，
因为我们是快炒型的风格，我们大火炒一炒
共食，
对，然后我们是属于那种大火就可以完成一道菜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欧洲的饮食文化是比较很多人一起完成一道菜，
烹调的过程里面是有艺术的态度在里面的，
对，
他们是他们比较脚踏，他们比较喜欢，就是因为我们重点在就是烹调的方法跟调味，他们比较喜欢食物跟食物碰撞出来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那刚回到就是他们还会派米其林厨师去小学生教课、
对，
哇，我觉得这
所以
教他们从小认识食物，
对，所以我跟你讲，因为这是长久以来的教育政策、哦、这是真的、哦、所以不管你家有没有钱，你只要读过小学你都被熏陶过，
真的、
哦、所以我拿一件事证明给你看，
我又要写信给市长。
我要先听我们那个 Royal 的心声好不好，
我真的是要写多少信给他。
你在巴黎搭计程车、所以我今天要去 Pierre Garnier 的餐厅吃饭、他一听哦 Pierre Garnier、我跟你讲他这一季煮什么菜，他那一道菜里面分子料理怎么做怎么做，哎，他是计程车司机，他一个月赚多少钱，他也没有去那边，可是他们都知道，因为他小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些菜色的变化，但是他们今天已经40岁了，他在开计程车，他也没有很好的经济能力去 enjoy 米其林、对不对，可是他们都很关注社会的这些很棒的社会进步、每饮食餐饮的进步线，他们都知道，
就是融入他们的骨头里面
了，就是不管我有没有去吃或者什么，但起码我知道，我知道有这个领域，有这个世界的美好，这样子
绝对是这样子、我曾经听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城堡的主人，他家里有一个瓷砖坏了、他就叫一个、
工匠来修，
工匠来修这个水泥、把这个地砖修好，讲真的，法国人很有钱有地位的人，在跟一般的、社会低层的人、也讲真的没有很歧视他们，也不会，他们都很
尊重专业，
很尊重，已经修好了，对不对，
对，
然后呢他们两个可以聊天说，哎，我们这个镇里面的哪一个餐厅里面的那一块牛排做的最好吃，他们两个津津乐道于讨论这个事情。
我不得不说，就是法国人真的很爱聊天。
对，
超爱聊天，每次我们就是去法国采访的时候啊，那个 Gala Dinner 之前啊都要聊好久的天哦，
他们因为最少留一个半小时，
就是他们会连气候到你刚刚说的哪一个地方的餐馆的那个哪一道菜好吃，就是从日常生活中很多小事都开始聊。
法国下班五点钟下班、下班要干什么，
聊天，
回家 no 还没有，先回家洗澡啊，换衣服，喷香水，然后再到餐厅去开始喝酒聊天，
对，然后还没开始吃饭哦，
九点以后，
对，就是你要先聊好久的天，然后才开始吃饭。
你要能够这样子聊天，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也要有这么多话可以聊啊，你不能是一个完全很空的人。
就算是遇到很空的人，他会聊天气，就是聊他阿姨怎么样，然后聊他怎么样，
就是他每个人都社牛，是不是？
如果还没办法聊，就开始骂英国人多笨。
我可想而知，
讲别的国家的坏话，
对，讲那个英国的食物就可以讲三天三夜。
英国的，
所以我跟你讲，
食物真的还蛮值得聊。
我的菜单里面有一道菜叫做牛舌康康。
牛舌康康
什么叫康康？就是牛舌
康康舞的康康，
对，康康舞的康康。康康什么意思 ？Can can 什么意思啊、在古时候的法国，在乡村里面都有农妇，早上在溪边洗衣服，那洗衣服的时候就很多农妇们就在一起洗衣服，然后他开始八卦聊天，讲人家闲话 ，gossip 就是 can can。 法文 can can 就是 gossip，
can can 就是 gossip、哦、
啊，那就表示脚舌根嘛，嗯，对不 对？那现在不是红魔皇吗？嗯、都有跳那个康康舞嘛，
对、
嗯，对不对？好 ，OK， 所以我把这个整合起来一样，牛舌康康。哇，我这一道菜在我 Perry 餐厅里面是点播率第一，好吃又 gossip，
我都想去吃了，好适合女人们聊八卦的一道菜哦，
有一点讽刺感，
对对对对，
很好玩，很好 玩,
很好玩耶。谢谢叶大哥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那么多，尤其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含金量巨高，价值千金的一堂课啊，
30万、
等一下不要开发票给我们，我会害怕难得请到叶大哥来到我们节目，给我们现在想要从事广告创意的年轻人你的建议是什么？
不能只做广告产品广告，你要诉求的东西要有社会的关注度，你要去创造出社会到底有没有在关注你讲的事情，这个才有
意思。是说、不要只做自爽的事，是这样吗？我可以这样翻译吗？
应该
是要在乎别人正在想的事情吗？
你必须对社会，
我没有慧根、哦、
对社会的脉动你要理解个人
的你的意思是说每天早上我们都要看五份报纸跟各大category 的新闻头条，
古时候我们真的是必须每天看非常多的报纸、杂志都要去看、
不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那因为现在我讲真的，我们台湾的电视新闻事实上里面讲的都是芝麻蒜皮的事比较多，
对、啊、
就是政治的物骂来骂去比较多，这、就是对我们整个社会有什么好的事有贡献的事，这反正报道非常非常的少，你知道吗？那这个是我也很担心，我曾经跟几个主播好朋友都跟他们提这个事，他说没办法，我们就是上面的总编辑就一定要这样做啊。我在看外国的新闻，尤其欧洲的新闻、他们报道很多都很有价值的社会上的事情，所以我像我在家里我
外电新闻、
对，我家的电视是我只要回家电视都开的，我都看法国第五频道还有全球频道，巴黎法国最新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那个频道出现、所以你要一直很深刻的去观察非常多的事情，
国际的事件，
对，不要就说什么哪一个富二代开 Lamborghini 撞到谁然后每天在搞
谁跟谁外遇什么被发现什么的，
特斯拉我怎么又撞车了，这种的无聊比较民生的新闻，对，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养成就是培养世界观，所以你要常常看国内外的人文的人文
的报道，国内外讲真我们都要吸收，不能只一直注重我们台湾或是你时间都花在台湾的新闻上面，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很多品牌都没有办法国际化，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国际化在国际市场、可是我们只能讲，我们都很难得做得到，我们都已经看到很多去做国际品牌都已经失败的例子，对不对？那到底是怎样？所以我说我们的年轻人要做创意，我自己拿我自己来当例子来讲就好了。我们曾经在做广告的时候，我们广告人常会取笑说，哎呀，我那个客户啊，企业主根本什么都不懂，他是有产品，
对啊，
对不对？然后就说、一定要靠我们才可以把它创造出来、另外一个企业主也都知道说，我们也只会产品、不会做广告，所以他才要找广告公司。可是在这里面交叉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回到来讲广告传播人、你既然这么敏锐，你既然这么有创意，那你为什么不进入做企业？对，慢慢的，不是讲明天啊、
对，
对不对？像我是广告人出身的，然后我进入公关界、然后进入这个企业界，我就进去 做自己的品牌，我代理、我自创品牌等等，
对，
我今天可以真正的做这些事情、那表示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平凡人啊，我都做得到，我们广告人优秀人那么多，为什么不投入这个产业里面、不要一直想做那个别人倒跟你无关钱我照收，不要一直想这个事情，你敢不敢冒险，
要有一点冒险精神，
来承担责任，对不对？你把你的能力创造力放进来，你也做品牌，有品牌才能带动，你知道吗？你说在国际的竞争里面讲真的是品牌啊，政治还在第二，因为以我们台湾的政治状况是困难的，这个时候我们在国际上如果要有自己的地位，是品牌才能够证明台湾有国际地位啊，
对啊，像韩国的 LG 是不是这样子？
是啊，是 LG 比较后面、
对， Samsung 就是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认识韩国，
逼的苹果必须大打广告不然谁敢在巴黎跟 Apple 对打 Samsung。
叶大哥是算是蛮久没有做广告了，如果你现在再来操刀的话，你会最想要做什么样的商品？
哦，这一题，这一题厉害，这一题我想要先收50万。
讲嘛，比如说太空舱啊，
对啊，太空旅游，
对啊，
你又讲对了，你又讲对了。我跟你讲，我们人类啊，现在已经进入，
我讲对了，
未来的准备啊，我们是不是准备要进入未来？
对，
那我们未来去哪里？我们的科技已经非常前瞻了，画面啊，你看 SpaceX 飞上去还可以回来，可以站在同样位置，你看科技已经很厉害了。所以
你最想要帮那个太空舱打广告吗？
太空舱的某部分啊。然后我们生活观念也慢慢认同说未来我们真的会去宇宙，
嗯，
虽然我们这一代可能无法，你的这一代可能
也
没
办
法，
可能下
下
代就也可能
有可能必须到宇宙到火星去
对生活了
生活了。我不是科学家，所以我没办法参加科技的这样的创造，但是我是观察家，所以未来人类
你没错，你没错，你是观察家。
未来人类呢，在火星跟宇宙的一定会去那边生活的，
所以你要抢先先机，你要先打那个广告。
所以不过等一下等一下，你到火星去生活是不是也是要有衣食住行娱乐？所以呢，我已经观察到宇宙有能源呢。你看，我们必须从地球带东西到宇宙去，到火星去生活，对不对？
嗯。
可是你能不能在宇宙找到宇宙存在的元素，把它拿来做成你未来太空火星生活必须的产品？
应该有，
应
该
有，
是有。
我已经看到了。
你在哪里？
我看到那个就是那个商品，我已经看到了。所以我现在正在酝酿创作这一个未来宇宙太空的新产品啊，绝对不是太空船，我不可能做太空船，对不对？可是我知道我们去生活的时候我需要什么，衣食住行娱乐里面。
你该不会这个提案写好会封存，然后呢交给一个企业说50年后再打开，
交给孙子吧。
对对，没有描述，然后交给一个企业说来来来50年后再打开，那个打开后你就可以做了，这样子是这样吗？
那表示我已经先试了。在我这个手上要完成，
哇，期待耶。
今天非常谢谢叶大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广告人的创意世界。
对，这很厉害。
好玩好玩、那
個、真的很好玩。
嗯，
尤其是这么成功的案例，而且还可以成功的推动茶，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喝罐装茶，就稀松平常都不行。
这已经是国际性的革命了，嗯，
啊，
不是只有台湾跟中国市场跟亚洲市场，嗯，整个全世界因为开启乌龙茶的整个在台湾地区的一个崛起跟爆发，让全世界各国各个市场的饮料厂全部改变观念，茶变成一个国际上饮料的一个重要的 category，
真的是很厉害。
对，
真的谢谢叶大哥跟我们上了一堂价值30万的课。有机会再请叶大哥来我们节目聊聊巴黎。
对，
真的
okay, 没问题。
哇，
okay，
谢谢叶大哥，拜拜
拜拜拜拜。
按订阅留评论，女人想听的事永远是你最好的空中闺蜜。